多无垢称经。这一本呢，我们这个罗斯法师翻的呀，叫《维摩诘所说经》，这个名字不一样哈，名字不一样。我又想起来一件事哈，我也解释一下。这《维摩诘所说经》在中文上的解释啊，这部经是维摩诘就是说的，这个题目就是这个意思。要说无垢称经呢，就不能这么解释，这是佛说的呀，无垢称经。佛是赞叹维摩诘居士啊，他的功德怎么样的广，哇，不可思议，是这么一部经，是佛说的啊，说无垢称经。那或者说是这一部经啊，是赞叹维摩诘居士的功德的经，不明显的说是维摩诘居士说的，是这样。这里面有个什么事情呢？就说这个欧阳靖悟这位大居士啊。这位大居士，像我们在佛学院住的，都会知道这位大居士的名字哈。他和这个吕澄啊，还有多少居士合作，是编出来有就是藏要，就是藏经里边最精要的，把它编出来，选出来呀、啊，编出来一部《经律论》啊，里面都有。那里边呢，这个就有维摩诘所说经。这个欧阳靖悟这个人是学唯识哈，但后来思想有多少有的变化，这不说哈。学唯识，他是特别尊重玄奘大师的翻译的，对鸠摩罗什法师的翻译啊，多数是不尊重的。但是他选这部经的时候啊，他不选玄奘大师翻的《说无垢称经》，而选这部经。选这部经这个意思呢，我看他别的著作上也看出来呀、啊，因为这部经这是维摩诘居士说的经，这是居士说的经，有这么一点意思的，他有这个意思啊。那个当然这个鸠摩罗什法师翻的他少，翻了三卷啊，玄奘大师翻的《说无垢称经》是六卷，多出一倍啊，这可能也有关系。不，这是题外的话啊。那么这是那个玄奘大师他翻的这个《说无垢称经》啊，这句话是颠倒想书啊。需要分别书为本，大约颠倒想为本。这个颠倒想这个地方啊，叫道相为本。道相，颠倒的道，那道相啊，音字出性相近习相远那个相啊，宰相的相啊，那道相为本，这么样讲，这么样是这么一句。也有的说是道想为本，也有的说道相为本。而这部经啊，窥基法师有注解，窥基法师这个注解上呢，他就说是道相为本，他解释的时候就是道相为本，用这句话啊，而不是用道相，但是他也没有反对这个道相这句话啊。如果用道相为本呢，这个意思又一个解释法了，意思就变了，意思就不同了啊。意思不同啊，是怎么样解释呢？这在这个《十大乘论》上啊，有一个颂，啊，有个颂，这个颂是说：烂相即烂体，应许为舍时，即欲非舍时，要无与已无，有这么一个颂。也就是颂啊，我简单解释一下哈。烂相即烂体，这个烂体是什么呢？就指我们的实说的啊，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，当然主要是指意识说啊。这个烂体呀、啊，这个烂是什么？就是颠倒啊，颠倒执着啊，那么就是叫烂体啊。烂的字体就是我们的石，那个石头在哪里？它没有什么颠倒不颠倒哈，就是我们心颠倒，这是最重要的哈。 所以是烂的烂呢、啊、的本体是我们的识，所以烂体就指烂，指识所的烂识啊。烂相是什么说的呢？烂相啊，就指这个色声香味触，啊，这一切的所缘境界啊，识所缘的境界啊，眼耳鼻舌身也包括在内啊，这识所缘的一切境界都名之为烂相。这个相是什么意思呢？相是因也，因果的因啊。这个这些舍身相为主啊，这一切的所缘境啊，它本身无所谓烂不烂啊，但是它能为烂做因，能为颠倒做因，所以名之为相啊。就是我们这个心呢、啊，我们的识啊，圆着一切法的时候啊，心里面就乱了。我们的心就是有种种的虚妄分别啊，啊，种种的颠倒执着。那么这就是这个所缘境啊，做因缘了。所缘境为我们能缘的识颠倒做因，因此而颠倒，所以就是烂相啊。烂相即烂体，应许为舍识，居于非舍识。这个舍啊，舍身相位处的舍，识就是心意识的识啊。他是说舍身相位处啊，这一切法啊，都是识所变现的，所以叫做舍识。舍是代表一切所缘境，叫做舍识。非舍识呢，就是我们的心呢、啊，这个能缘一切法的这个心呢、啊。它不是地水火风的东西，所以它不是物质，所以非舍识。这个烂相是舍识啊，烂体呢是非舍识啊。说要无与已无，要是那个烂相没有了啊，烂体也就没有了。所以这个烂体呀、啊，因烂相而有。那么在这上看呢，是虚妄分别说为本，把道相为本啊，就是一切所缘境啊为虚妄分别为之本，为虚妄分别之因啊。因为有道相啊，那个这一切所缘境啊本身啊，它又好像是要是由佛菩萨的慧眼观察，当然这是因缘所生嘛，我说就是空啊，是空无所有的。但是我们凡夫去观察呢，就做种种计着了，种种执着了啊，虚妄分别就是常乐我净了，生出了种种烦恼了。所以它是道相为本，这么讲，这意思就是这样说了哈、啊。如果说是颠倒想为本呢，就是这个想，这个舍受想应是这个想哈、啊，这个想是什么意思呢？想以取相为哈、啊，就取着一切法相，啊，这是长的，这是短的，啊，这是美的，这是丑的，啊，这是啊各式各样的分别，取着一切法的相貌，他能够安立种种的名言。取到一些法的差别相，然后你才能说话。要没有想先说，没有这个想，我没有办法说话的。好，想为先，故说啊，先要有想，然后才能说话的。这个说话以想为本。那么这里说这个想呢，就取到一些法相啊，他不知道一些法都是空无所有的啊。所以一取着它是有了，就生出了种种的虚妄分别，种种分别生出来，我们这是好的就生贪心了，这个坏的东西就生嗔心了，就有欲贪啊，欲贪就会出来了，有了欲贪呢，那么就会有身体的果报了。那么这样讲法啊，按要是那样按玄奘大师的翻译呢，那么这一段文呢就合乎啊说大乘的那个颂啊，烂相即烂体，应许为舍识，居于非舍识，要无亦无啊，和那个意思啊就相合了。我感觉那个说法每一个人的思想不同哈、啊、 你欢喜这样的，我欢喜那样的，大家思想不一致。但是这个说大乘论这个颂的说法比较简单，比较简单啊。这外面一切所缘境啊，是我们心颠倒的一个因缘。这一切法在中观论里也是说，这一切法本身有个期望性，它并不是有意的，但是有个期望性，就是又好像是有，又好像是没有。我们没有佛菩萨的智慧呢，就被它迷惑了啊，所以就会生出种种的颠倒执着啊。所以是道需要分别殊为本呢，道颠倒想为本啊，就可以这样解释。又问颠倒想殊为本，答曰无住为本。这个颠倒想啊，又是谁为他做根本呢？答曰无住为本。啊，这无住是什么呢？无住就是真如啊，就是一切法本性空啊，不生不灭的那个境界啊。你像前面说是身殊为本，是欲贪为本，欲贪殊为本，希望分别为本。需要分别殊为本，颠倒想为本，这就是此法彼法，每一法都有所依止啊，此有故彼有啊，都是有所依止。但是真如这个理性啊，一切法本性空的理性啊，是没有依止的，是没有依止的。它是无为法啊，也不是谁创造的啊，有佛无佛都是这样子的。但是佛出现世间呢，才发明这件事啊，才能发表有这样的理论啊。你要不是佛出现世间呢，我们没有办法能觉悟到这里呀。所以他无住，无住就是没有依止处啊。这个清净的真如理呀，是没有依止处的。所以这个颠倒想以殊为本呢，颠倒想本身呢，就是以真如为本啊，就是你不明白这个真如理了啊。所以你就生出了颠倒想了啊，你迷惑了啊，你迷惑这个真如理了，就有颠倒想。如果你觉悟这个真如理，就没有颠倒想了。无住为本，要问无住殊为本，他也无住在无本啊。这个无住的真如啊，它是没有本的了啊，它更没有依止处啊，所以无住在没有本。要有意志出嘛，他就有本了啊。这个真如更没有本啊。文殊师利从无住本立一切法啊。这底下嘛，文殊居士到这里这一段文结束了啊，这一段话结束了啊，所以他又招呼文殊师利，说是从无住本立一切法啊。就这个无住啊为一切法的本，一切法都建立在无住上面。建立在啊这个真如上面，这个立这个字啊，就是也还是个依止的意思哈。比如说我们立在这里啊，你立在大地上，这个房子呢是建立在大地上面啊。这个话的意思呢，就是以大地呀、为房子的依止处，而不是由这个大地生出这个房子。这个房子是要。这个房子的成就啊，是有它的因缘的，啊，而不是这个屋没有其他的因缘，这个大地生出个房子来。所以说，这个真如为一切法本呢，不是说真如生一切法，不是，真如为一切法的依止处可以这么说，而不是真如生一切法。所以说个立，而不是说生，生呢是有各有个别的因缘，我三个道。三恶道由恶法生出来的，哈，阴天呢是由善法生出来的，哈，身为圆觉菩萨佛是由出世间的无漏的因缘所成就的，所以一切法各有各的因缘，啊，但是呢，这个迷悟的一切法都是以无住为本，都建立在真如上面，可以这样讲。如果说是你说是啊，诸法实相能生一切法呀，啊？如果这样讲呢，要想一想，你要想一想，要想一想这句话应该怎么解释，是不是应该这样说？这个要是说这是上帝创造一切法， 创造这个世界，创造一切人。那么人是被他创造的，人不能自主，就是上帝做主了啊，上帝是主。如果说我们说是因缘，一切法都有因缘有，我们就有我们自己可以自主啊。我愿意作恶，我可以下地狱；我要做善，我可以到阴啊，到阴天上去受啊受果报。我愿意修一下净土法门，可以到阿弥陀佛国去。你究竟愿意做什么？你自己决定，你自己可以有权利决定这件事。如果说有上帝，那就不行了，你自己不能决定。如果说因缘生一切法，你也可以自主；如果实相生一切法，你可以自主吧。所以也可以想一想这件事应该怎么说。这里面是说呢，是无住殊为本，大呀无住在无本，文殊师利从无住本立一切法，而是用这个立字，他没有说生，不是从无住本生一切法。我是准备还准备一个故事，但是就没有时间了，就讲到这里哈。
观众生品一开始的一大段是观众生空啊，是菩萨自己这样修行。文殊师利言：要菩萨做事观者，应何行持？这以下呢，是菩萨修行慈悲喜舍，利益众生。这是化他。这底下，文殊师利又问：生死有畏，菩萨当何所依？这以下呢？又说到菩萨自己修行，一共有十二个问答。第一个问答是生死有畏，菩萨当何所依？文末皆言：菩萨于生死畏中，当以如来功德之力。这是说菩萨的无上菩提心啊，就是要成就如来的一切种子啊，所以以如来功德之力，这里边也就是愿能够成就佛的功德啊，佛的功德就主要是一切种子啊。那么底下菩萨问师利：又问菩萨于如来功德之力当于何住？答曰：菩萨于如来功德力者，当住度脱一切众生啊。这是大悲心啊。前边是啊，以如来功德之力，就是无上菩提心啊，这个是大悲心。这底下欲度众生除去烦恼，也知道颠倒想殊为本啊，大业无住为本，这是厌舍一切有为法。厌舍一切有为法，这个发无上菩提心的菩萨，对于这个生死流转的因果有厌离心啊，然后才能够啊发无上菩提心，愿得无上菩提，同时嘛愿意普度一切众生的，所以这善心呢、啊、是不相离的啊，在菩萨的呀、啊、内心里面这三种。是融合在一起的。文殊师维摩诘师有一天女见诸天人闻所说法，变现其身。观众生品一共是分两科，第一科是文殊菩萨问答，名菩萨行啊，菩萨怎么样修行啊。第二段呢是天女对阳破声闻之啊，这以下就是啊这个天女和舍利弗尊者一问一答啊，这里边呢就是破出去啊声闻引啊，破出去这个阿罗汉的声闻引的执着。这里这下面等于是啊
古德说的贪偏次小贪大包圆的意思啊，贪和这个小乘人他们的功德还没有圆满啊，赞叹大乘佛法的功德广大，是这样意思。是维摩诘时，有一天女，就是在文殊菩萨同维摩诘居士啊互相问答的时候，就在结束的时候哈，在这个时候呢，维摩诘时有一天女见诸天音闻人说法，必现其身。这个维摩诘这个房子里边呢，他所居住这个房子里边呢，是有一个天女的。这个天女啊，在下边啊，就这个观众生品的最后一段呢，维摩诘是赞叹他的功德，他是不退转地的大菩萨，那应该是八地菩萨以上的境界。那但是他呢，八地以上的菩萨就是法身菩萨了啊。法身菩萨他也是当然是广度众生弘扬佛法的。现在呀，在维摩诘时里边呢，是现天女身，那也就是啊，应以天女身得度者，即现天女身而为说法的意思啊。可是按这个情形看呢，他可能是维摩居士的弟子啊，也是久远以来啊有佛法的因缘啊。那么现在在这里呀、啊，那么同维摩居士啊共弘啊大乘佛法哈、啊。显扬大乘佛法的功德，所以嘛，有一天女见诸天人闻所说法，变现其身。他看见呐这么多的天人啊，别的本质也有说是见诸大人啊，那么很多的天也有很多的人啊，听这个文殊菩萨、维摩居士啊。所说的妙法啊，生大欢喜，变现其身，他就啊显现出来他的身。那么这可以知道啊，他原来是在这个房子里住的啊，和维摩居士同住。但是啊，文殊菩萨他们来看维摩居士病的时候，维摩居士呢把所有的房子啊都弄得空空的。那么就是不现其身了，这可见呢、啊，这个天女从这句话上看呢，以前就是在这里住的啊，不是随文殊菩萨来的啊，是变现其身，即天花善诸菩萨大地之上。那么呢，闻法欢喜了啊，他就是啊，表示啊恭敬法。就一天花善在诸菩萨大弟子的呀、啊、身上哈、啊。这样子啊做呢，正面上的意义、啊、就表示啊尊敬啊佛法的意思。可是看后文说的话呢，就是以善花做一个言论的凭借啊，因此而可以生出来种种的啊这些问答的这些事情，这个意思啊。那么善诸大弟子上啊，是自诸菩萨堕落，自大弟子见着我不堕。这个花散下来以后呢，这个落在诸菩萨的身上的时候啊，这个花就是落在啊，落在地下来啊，不停在他的身上。自大弟子，这个花要是落在大弟子，就是这些阿罗汉的身上呢，便着不堕，就着在他身上了啊，就不落下来。嗯，那么这件事呢，当然呢、在后边的文呢是有所解释。 是有一个特别的解释，可是也不能说一同力量啊。我们凡夫啊，当然是这些阿罗汉还不如大菩萨，我们呢还不如这些阿罗汉。假设这花呢落在我们身上，它自然也会落下来。为什么它能着在上面呢？这当然是有一个意义的啊。自大弟子遍着不堕，一切弟子神力去化不能令去。这一切大阿罗汉呢，那就是啊，把这个花着在身上了嘛，就是把它剥落下来，它是剥不掉，它用神通的力量呢，也是不能令去，不能令去啊。这个呀、啊，这件事它就是。有事情了，而是天问舍利弗，何故之花？这时候啊，这个天女啊，她就问这个舍利弗尊者，何故之花？什么原因呢、啊？要剥落这个花，要去掉它呢？着在身上有什么关系呢？大约此花不如法，是以去之。这个花落在身上啊，是不合乎戒律的，不合乎律法。是我说这个出家也不自戒，不能着香花蔓的啊，不能着香，也不能着花蔓啊。所以身上有花，这是不合乎律的啊，所以要去掉它。那这样子啊，解释啊，这个或者说呢，这个花啊。落在身上应该掉下来，但是它不掉，这是不符合花的法啊，所以要去掉它，也或者是啊，或者可以这样解释它。天曰：物为此花，为不如法，所以者何？是花无所分别，因者自生，分别相而啊。这底下呢，这个天呐、啊、就呵斥啊，这个舍利弗啊。物为此花，为不如花，这个就是很不客气。你不要说这个花是不合乎律法，你不要这样讲。那么这样子啊，呵斥他啊。那么这一句话是总标，底下解释理由。因为什么呢？所以者何？因为什么说这个不要说花是不如法呢？是四花无所分别，仁者自生分别相而哈。这个不如法，如法不如法，这是一个分别心啊。花来说呢，花没有这个分别心，没有这个如法不如法的分别啊。这个花它是无情物嘛，当然没有心，当然不分别什么叫做如法，什么叫做不如法，没有这个分别的心啊。人们仁者自生分别相而哈，所谓这个有过失这件事啊，是由分别心生出来的。花没有分别心，所以花没有什么不对哈。那么这个错误在哪里呢？是在仁，在仁这一方面有问题哈。什么问题呢？仁者自生分别相而，是这个仁呢是个尊称哈，称呼舍利弗尊者为啊，自生分别相而，是你自己呀、啊、生出来这个如法的分别相啊，对，是你分别心的过失，不是花本身有过失啊。这个花呀，要是说天女呀、啊、是八地菩萨以上的啊，那么高的呀、啊、哈、啊，那么大菩萨。那么他所问的话，应该说是他的呀、啊，八地菩萨以上的那个六波罗蜜无漏的六波罗蜜所得的果报，所得的果报啊，这种果报的境界不是三界以内的事情，不是有漏的境界啊，是超过了有漏啊，是属于出世间的这个十报庄严土。那些大菩萨的那种微妙的呀境界 啊，是那种殊胜的境界。那种花它本身呢是同诸法如是一致的，同诸法如是一致的哈，所以是无所分别啊。那个花的本性就是诸法如啊，这个诸法如上面呢没有分别的，所以是花无所分别。因者自生分别相二啊，你要因为它不如法呀，要把它剥落了，这是你的分别心的问题，不是花上，不是花体上有这个分别的，这意思。那么这是啊，这个天女啊，这样子解释哈、啊，解释这是大概的这样解释，下面就详细。说要欲佛法出家有所分别，唯不如法；要无所分别，是在如法。这底下就是以小乘和大乘对比呀、啊，来论这个如法不如法的意思。可是要是、啊、从师尊啊，从释迦牟尼佛、啊。为这个声闻弟子制的戒律啊，这个八关斋戒上就有这么一条啊。那么啊，必修必行一戒也当然是要遵守啊。那么来说呢，就是不能着花，不能着花，在佛所制的戒律是这样子。那么舍利弗尊者要守这条戒，就把这花剥落了啊。当然这是如法。要是着在身上说是不如法，这是符合佛所制的戒律的。这是这个地方啊，还承认这一点哈、啊。所以这就是啊，舍利弗尊者的心情呢，就是持戒这是如法，如果违犯了戒就是不如法，是这样意思哈、啊。这样意思这个。而佛陀这样治这个戒，在这里在大乘佛法这个天女这一段话来说呢，是花无所分别，人者自生分别相而啊，这就是又一个立场，站在另一个立场哈。另一个立场这个这里面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凡夫，凡夫来到佛法里面来啊，当然要经过一个时期的修行才能成为圣人啊！你没修行没成功的时候还是凡夫嘛，凡夫就是啊，爱着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个五欲的啊。来出了家以后，佛要制定戒律，戒清净，戒能增上定，定能增上慧啊，由慧得解脱，是这样意思。这样意思就可以知道啊，这个制定这个这样的戒，就是为出发心的凡夫啊立的这样的规矩。出发心的凡夫啊，就是要少欲知足，要少欲知足啊，那你才能够有精神有时间呢、啊、去修修圣道的，是这样子。这样子就是如法。要是你要着花的话呢，是还随顺原来的这个贪嗔痴去活动啊，那就很难得圣道。所以呀、啊，以持戒为如法，不持戒就是非法了。这是这个立场是这样。这个天女说：“是花无所分别，因者自生分别相耳。”这是站在呀、啊，已经得了诸法如的圣人啊，大菩萨境界啊，大菩萨境界呢。是花无所分别，就是他对这一切的世间上的无欲也好，除世间的圣妙的五尘的境界也好，都是诸法如的境界。当然对于这个花没有分别心，对于这个花哈，也就代表一切欲的境界啊，世间上的尘啊，除世间的圣妙的五尘。但是在那个大菩萨诸法如的这种无相无分别的般若上看呢，是无分别境界。心要是能够弃诸法如了，这就是如法。 你要不和诸法如相应啊，就心有所取着啊，那就是非法。这个立场呢，就是更高了一点啊。你分别这是持戒，这是犯戒，在诸法如的立场来说，这就是不如法。所以这个立场是不一样哈，不一样，但是就是有前后的分别哈。应该呀，以持戒为如法呢，是个前方便。等到契合了诸法如的大菩萨境界的时候，那就是啊，以诸法如为如法了，应该是这么样意思哈。说因者自生分别想耳啊，你取着这是持戒是如法，这是不持戒就是不如法。你有这样的分别，那就是不如法，是这样意思哈。要与佛法出家，又是分别为不如法，就是你在佛法里面出家修行圣道啊，你还没能够契合这个诸法如你，还有这样分别那样分别，你就是不如法。这个这样的态度啊，这表示什么呢？就是在阿含听闻佛说阿含经啊，修消四念处啊，观察观法物啊，这样子得阿罗汉果呢，没能观一切法空啊，所以对一切法的分别心还是有分别啊。有分别当然不是凡夫的这种分别，和凡夫这个贪嗔痴的分别还是不同，但是还是有的分别啊。有的分别呢，就是后边有解释哈，这里先不说。要无所分别，是在如法啊，所以这个大乘佛法，你修学成功了的时候呢，就能够与一切法无所分别，好，和诸法如啊，就无所分别。是在如法，那就是合法的了。好，观诸菩萨花不着者，已断一切分别想故。这底下继续说这个意思哈，观察这个诸菩萨花不着者哈，就是方才这个天女散花的时候，花落在诸菩萨身上就落掉下来啊，不着其身啊。为什么呢？是一断一切分别相故，他们就是契合证悟了诸法如啊，所以他没有一切的分别，没有这个花的分别。没有这个分别呢，所以这个花就落下来了，一断一切分别相故。这个要是拿我们凡夫的心呢去分别这件事呢，就是我们凡夫啊，这个爱憎的这种眼目心呢时时的在活动哈，就是看见一样不高兴的事情呢，那么呢心里面就是啊，这个憎恶的心就起来哈。正悟心起来呢，也就是有正悟的心呢，有所正悟的境啊。这个正悟的境界在心里面现出来，所以第六意识就有个正悟的心情了，也是现出来哈。这心境是相对的。要是有个如意的境界现出来呢，也是一样啊。这个爱心就出来，爱心出来呢，那么呢这个境界其实一刹那刹那的已经过去了。但是在凡夫的心呢，这个爱憎的心还没过去，还是有爱心有憎恶心的，有这个心啊。这个所以叫做取相啊，把这个相啊取在心里面。这个取呀、是拿啊，用手拿过来叫取。那么现在在心，我们的分别心呢、接触一切法的时候，这个心也能把一切法的相取下来。一切法已经一刹那已经过去了，但是他那个相还留在心里面，就取到这个相，就叫取相。取相的时候啊，这个分别心呢，我们凡夫当然是很严重的呀，这个贪嗔痴就会出来啊。这阿罗汉当然不会像凡夫这样，这个爱烦恼见烦恼，三界以内的爱烦恼见烦恼完全没有了， 但是还有余习，还有余习的分别。所以是、在阿含经的立场呢，先了脱生死是第一件大事，这一件事做好了，你不流转生死得卸脱了，你再进一步学习摩诃般若这个法门呢，就能破一切法执，那么就是要无所分别，实在如法，这个工作就是做圆满了，那么圆满了就是佛的境界了，就成功了。但是我们中国佛教就是学习大乘佛法，当然也应该修四念处，按佛的意思也应该先修四念处，然后修摩诃般若，那么这两件事就圆满了。可是学习大乘佛法，中国向来的佛教你学习大乘，一直学习大乘，学习阿含经的很少。是要无所分别，是在如法观诸菩萨花不着者，以断一切分别想故。就是这样意思哈。譬如因为思，非因得其变，如是弟子为生死故，舍生相为处，得其变也啊。在底下呢说一个比喻啊，譬如因那恐怖的时候啊，非因得其变，非因就是鬼神，鬼神呢就能得到了机会啊，来扰乱你啊，你心里面一恐怖啊，你的心情就雀跃了，一雀跃呢，鬼神就入到你的身体里面呢，来向你说话啊，来搞你，就能使令你身心不安呢，渐渐就苦恼了，非因得其变。这个维摩诘经，这个注维摩诘经上面呢，觉摩罗什法师说一件事啊，他说啊，有这个一个罗刹鬼，说罗刹鬼呀、啊、变一个马啊，他变一个马形，就是他本身呢变成个马，变成马，有人呢不知道这个马就是罗刹鬼嘛，你看那个马很好，就骑这个马就出去做事。等走到中途的时候，这个马就说话了，马就对这个人说，你说这个马好不好，这一说话，那个人呢，那个人是手里是拿着刀的呀，他一听这个马说话，他就知道明白了啊，他就把这个刀抽出来对这个马说，你看这个刀好不好。这一下子呢，这个罗刹鬼知道是这个人呢心不恐怖，他也就不敢加害于他，不敢杀害他。所以要是你要害怕了呢，非因得其变啊，这鬼神就得到你的机会啊，就来欺负你啊，来扰乱你的，非因得其变。这是说一个譬喻哈、啊，如是弟子为生死故，舍生先为处，得其变也哈、啊。说是这个罗刹鬼呀、啊。来恐怖人的情形是这样的哈，是弟子为生死故啊，这个声闻人呢，声闻人呢，他对于生死有恐怖，对生死有恐怖呢，舍生相为处的级别也，这个世界上这个五欲啊，就能得到机会来扰乱他，就是这样意思哈。这里边的说法呢，因为这个声闻人呢。修四念处得圣道啊，是观我空为主啊，观法无我哈、啊，那不是摩诃般若波罗大乘佛法那个法无我，不是那个意思哈、啊。这个修我空为主啊，修不净观，修这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是个对治道啊，是对治。然后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，才断出见，断这个见烦恼。断完见烦恼，继续也修四念处，断这个爱烦恼，这样就得阿罗汉果了啊。但是他还是认为呀、啊，这个涅槃是涅槃，生死是生死，要生死灭了，才能入于涅槃，才能这样子啊。那这个事情呢，就是大概这么说哈、啊。就是声闻人要观察什么是生死呢？就是舍受想行识是生死， 是生死啊。观察的时候，舌受想行识啊，老病死灭了，才能入于无余涅槃。但是他因为修这无常观呢，是这样观察，当然他呢，他可以这个生这个舌受想行识没有死，没有结束，他的内心呢也能入于那个无相的境界，也能入于那无相的境界的，所以阿罗汉是这样。入无相的境界，可是这个身体还是在，还是在的。那么呢，他是能这样子啊，但是他一除了从涅槃呢，那这个时候应该说就是灭受想定啊。从这灭受想定出来的时候呢，还是原来的舌受想行识的境界，是这样子。这样子呢，他对这个舌受想行识是有厌离心的，有厌离心。舌受想行识不就是涅槃，不就是涅槃的。所以他对舌受想行识、舌生相位处啊有厌离心的，这就叫做畏，畏生死故。好，他对生死有厌离心的，也就是也可以说是有恐怖心的。所以世间的生死的境界对他虽然不能够啊使令他退为凡夫，但多少有一点感觉。